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民主党赢得2025关键选战，两党释放恢复政府运作乐观信号。美国政府停止运作时间创下纪录，川普警告国会。前特工揭秘，中共用社交平台监控全球华人，涉嫌跨国镇压和舆论操控。维珍尼亚州议员候选人霍夫曼说，100%支持反中共跨国镇压法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多个州在星期二4号举行选举，在政府停止运作和选区重划争议的背景下，民主党人在多个以南州为主的地区赢得了一系列选战，最大焦点是纽约市选战，投票超过200万，是自从1969年以来首见。最后由资历相对较浅的民主党人曼特尼当选，成为纽约史上最年轻市长。而在州长选举方面，维珍尼亚州的新潘伯格和新泽西州的谢里尔分别以两位数优势胜出。民调专家指出，即使这些州份倾向民主党，但是这么大的胜利差距仍然是属于压倒性胜利。分析人士认为，选民对总统的观感、对通胀问题持续存在和繁多的州税负担成为选情主导因素。而在各地的公投，多个州的选民通过多项涉及投票制度和枪械管制的议案，德州修宪保障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同时禁止非法公民参与州级选举投票，缅因州就通过限制危险人士持枪的法案。另外，加州通过第50号议案，将会在2026年中期选举之前重新划分国会选区，被视为有利民主党，可能为民主党在国会增加5个席位。此举削弱了共和党在其他4个州份可能增加9个国会席位优势的选区重划，包括在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和德萨斯州。而在選舉之後，國會兩黨釋出樂觀信號，表示政府停止運作有望在這個星期內結束。民主黨在選前表示政府癱瘓是為了維護美國人的可負擔醫療，共和黨就批評這只是民主黨借機反對川普政府。現在包括民主黨議員亦都表示談判節奏加快，對很快達成解決方案感到樂觀。政治分析家奥尔森亦都指出，民主党而家已经唔再需要以呢一个议题嚟动员中间选民表达对川普总统嘅反对。美国政府停止运作已经35日，追平川普总统喺第一任期内创下嘅历史最长纪录。喺国会共和党同民主党嘅持续互相指责、僵局难解嘅时刻，川普总统星期二4号发出严厉警告，呼吁共和党人立即启用核选项终结参议院的冗长辩论，即是60票的门槛，否则将会面临选举惨败。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如果不立即改变，共和党人将会无法进行常识性政策，因为民主党人可以通过扣留选票来阻止一切，而未来整整3年什么都通过不到，但是责任就将会归咎共和党人。今次政府停止运作，导致食物援助计划 SNAP 首次暂停，超过4200万美国人受到影响，而联邦员工，包括机场安全人员、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和军人，正面临无薪工作。参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二再次否决了共和党无附带条件的政府拨款法案，投票结果是54票对44票，未能达到推进法案所需要的60票，这标志着共和党人第14次试图通过议案以便重新开放联邦政府的努力再次受到民主党的封杀，而民主党就持续利用否决权要求附带延长医疗保险补贴的议案。中国前特工 Eric 星期二4号在 X 平台披露，中共国安部第10局长期透过微信、抖音和 TikTok 这些社交平台监控全球华人、留学生和意见人士，同时将这些平台作为情报和渗透工具。据悉，第10局正式的名称是对外保防侦察局，主要负责防止内部人员背叛出走和打压海外反共力量。 Eric 指出，該局能夠動員國安部多個部門的情報資源，同時同統戰部、公安部配合，形成一個全球監控網。他透露，中共刻意封鎖國際通訊軟件，迫使民眾依賴微信，以便全面監控數據。針對海外異見人士的手段繁多，包括技術監聽、人力間諜、郵件騷擾、網絡攻擊、心理施壓，同時透過華僑團體和留學生群體進行地面監控。他說，近幾年有不少留學生或者異見人士回國之後被捕、失蹤，都和第十局的海外監控直接有關。Eric 還指出，第十局積極介入輿論戰，針對 YouTube 和 X 平台有影響力的自媒體人建立檔案，分析他們的性格和政治立場，再利用假帳號發動攻擊、離間，試圖操控輿論方向。同時，中共情報單位經常以商業活動作為掩護，搞所謂的以商養情、商情雙贏，利用科技公司和黑客技術竊取帳戶和密碼，支援監控和宣傳工作。旅澳法學家袁雄兵曾經分析，中共政法委近年已經整合國安、統戰和外交系統，升級針對法輪功的跨國鎮壓和假信息行動。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黃萬清證實，該報9月被中共黑客冒名向白宮發恐嚇郵件，他譴責地是中共末日瘋狂，同時強調美國和國際社會不會容忍這類跨國犯罪行為。維珍尼亞亞洲州議員候選人霍夫曼向大紀元表示，中共在美國攻擊神韻藝術團和法輪功團體的行為只是一個開始，他的目標是要將攻擊擴大到整個美國。他表示100%支持任何反對中共跨國鎮壓的法案。霍夫曼曾經看過神韻演出，他表示神韻演出非常漂亮，傳達的信息也都尤為重要，其中展現的中國5000年文化和現在中國人所遭遇的苦難深深打動了他，但是中國今日演變成這樣，真是令人悲傷。霍夫曼說，令人震驚的是，中共政權在中國已經擁有足夠大的權力，對這麼多民眾進行了控制，但是還走到來美國騷擾那些逃走出中國的人，真是非常可悲，實在令人難以理解。而在早前，著名法律學者、原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袁雄兵指出，習近平在2022年下令升級對法輪功的跨國迫害，同時主要通過輿論戰和法律戰來實施。霍夫曼指出，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現狀缺乏了解，尤其是中共如何進行思想控制和跨國鎮壓。他提醒美國人必須關注正在被中共打壓報復的人的處境，否則將來亦都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霍夫曼提到，德薩斯州通過了反跨國鎮壓法，他100%支持維珍尼亞州亦都通過任何相關的法案。今年5月24日，德州反跨國鎮壓法成為正式法律，明確將跨國鎮壓行為定性為刑事犯罪，同時在9月1日起正式實施。另外，霍夫曼仲呼籲美國公民關注教育體系，避免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到公立學校。他最後強調，民眾應該站出來反對中共的跨國鎮壓，同時在選舉中投票支持反對跨國鎮壓的候選人，而不是投票給同中共合作的人。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美國上訴法院裁定，佛羅里達州可以禁止中國公民購買土地物業。美國財政部長表示，無論最高法院怎樣裁決，關稅將會保留。美國衛生部呼籲，在全球的疫苗之中禁用水銀。美國 UPS 貨機在肯塔基起飛的時候墜毀，至少7死11傷。下面是詳盡的新聞報導。聯邦上訴法院星期二4日裁定，佛羅里達州有權執行禁止中國公民購買土地和房地產的法律，駁回原告聲稱該法例違反聯邦法，同時歧視亞裔的主張。這一項由亞特蘭大第11巡迴上訴法院作出的2-1裁決，准許佛羅里達州落實2023年通過的參議院第 参议院第264号法案 SB264。该法例规定禁止住所在中国的个人和与中共有关的公司机构在佛罗里达州购买土地和物业。持工作或者庇护签证的人士就可以例外购买一个面积不超过2英亩，同时距离军事设施至少5英里的住宅用地。裁决公布之后，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州检察长的贴文，同时强调我们禁止中共在佛罗里达州拥有土地的法律受到第11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律考验。近年来，美国多个州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陆续推出议案限制中国和其他被列为敌对国家的公民购买农地或者靠近军事设施的不动产。目前全美已经有30个州通过了54项法案，针对外国公民尤其是中国投资者设置物业或者土地购买限制。针对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里程碑案件即将在最高法院开庭，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4号表示，即使政府败诉仍然有多项法律选项可以维持关税。这件案的核心争议是总统在实施贸易措施时候所具备的自由酌情权权限。贝森特在 CNBC 的财经论坛节目采访中表示，他相信政府将会胜诉，但是即使裁决不利，当局亦都有其他渠道可以使用。贝特森表示，无论最高法院怎样裁决，关税将会保留。他说很多其他的法律授权可以利用，但是 IEEPA 是目前为止最干净的，赋予美国和总统最大的谈判权力，其他的授权就更繁琐，但是他们仍然有效。贝森特提到两项主要的代替法律工具，分别是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该条款提供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论证依据，以及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该条款用于监管不公平贸易行为。报道指出，川普政府正在积极利用第232条款，将国家安全考虑扩大到更多战略性产业，包括汽车、半导体、药物、机械人和飞机等等。咁显示关税策略已经超越 IEEPA 的范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金乃迪呼吁各国效法美国，全面移除疫苗中的水银成分。他表示，在电池和化妆品之中，是水银是有害物质，但是就准许它存在在疫苗里面，那是双重标准。小金乃迪星期一3号在关于水银的水与公约，简称水银公约会议上指出，这个公约源自于一个共同的道德信念，即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水银的侵害。他批评说，该公约虽然逐步淘汰化妆品和照明产品之中的水银，但是就准许将水银注射到最脆弱的人群、孕妇和婴儿体内。小金乃迪表示，流流控这种有机水银化合物从来未在人体上进行过适当的安全测试，但是几百项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已经将该物质定为强效神经毒素、致癌物、内分泌干扰物和突变源。他说，所以今年7月美国彻底停止使用流流控作为疫苗防护剂，而这本应在多年前就应该停止。根据2024年3月发表的流流控安全数据表，依据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2012年发表的危害通讯标准，该物质被列为危险物质。小金乃迪表示，疫苗生产商已经确认他们可以在不中断供应链的情况下生产不含水银的单剂量疫苗。星期二4号，全球快递物流公司 UPS 的一架货机在肯塔基州当地机场起飞的时候起火，引发大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11人受伤，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日下午5:15，飞机由路易斯维尔穆罕默德阿里国际机场的 UPS 全球航空枢纽起飞前往檀香山的时候坠毁。肯塔基州长贝希尔说， 目前仲未清楚机上的三名机组人员情况，同时表示任何看过事故影片或者图像的人都能够理解这宗坠机事故的惨烈程度。影片显示这架货机起飞之后右翼起火，同时冒出浓烟，飞机在短暂离地之后坠毁，随后发生爆炸，形成巨大的火球。在画面入面，靠近跑道尽头的一栋建筑物的部分屋顶被炸毁。目前肇事的机场已经关闭，预计最快星期三五号朝早能够恢复运作。路易维尔警察局长汉弗莱表示，仲未清楚要几长时间才能够确保现场安全。政府已经发出原地避难令，要求机场以北至到俄亥俄河沿线的所有地区民众立即避难。